那个人有两个意义，就是第一个，我们修行的用功，你一定要忍一切顺逆的境界，达到最后呢，你看不到了，看不到你自己在忍了，啊，开始有忍的相，到最后呢，忍的相也不见了，打成一片了，啊，一切境界看得清清楚楚，但你已经没有这个忍的相了，啊，这是一种。第二种呢，一切法得称一忍，就是什么？一切法消归自性，啊，六根对六尘，如如不动，不起一相，消归自性，得称一忍了，啊，安忍一心了，啊，有这两个意义的，啊，但是啊，我们讲第一个得称一忍，啊，我们从这个一教经这里面来讲的，从这个忍字为德，我们要学金刚经，在一切境界里面能够把心安得住啊。所以忍字为德，持戒苦行所不能及，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利大人呐，啊。所以能够真正行忍的人呢，啊，才可以称之为有利的大人呐，啊。这大人就是诸佛菩萨啊，才可以真正成为有力量的，能够帮助众生的菩萨。佛菩萨啊，所以菩萨都能够行一忍。你看佛陀他过去当这个在修行的时候啊，当忍辱仙人，他还没有成佛了。你看这个人家勾结他的身体，他都不动心，非但没有动嗔恨心，同时还动慈悲心了。他想，哎呀，你造这样的业啊，啊，将来我成佛了，我第一个就要度你。果然，佛陀成佛的时候，第一个所度的就是阿罗乔成如，你看他非但不起嗔恨心，同时还升起大慈悲心，想要度这一次的众生，啊，你看看这种人是不是有利大人呢，啊？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恶骂之毒，如饮甘露者，不明入道智慧人也啊！啊，那这不能欢喜忍受辱骂之毒，如饮甘露者，不明入道智慧人也。那这个入道智慧人呢，啊，你看这叫不明入道智慧人，不叫做入道智慧人，但是若不能欢喜忍受恶骂之毒啊，如饮甘露则啊，也许是修行人啊，像我们现在就是不能欢喜忍受恶骂之毒，如饮甘露，如果人家骂我一句，我一定很不舒服，对不对？莫名其妙对我很啊，态度非常的恶劣，骂我怎么样的啊，诽谤我，我听了一定很不舒服，对不对？我不能说，哎呀，好欢喜哦啊，今天啊，李老师骂我了一句话，好高兴的，那时候就两套个叛逆啊，对不对？你说对不对啊？但是我们学佛的人，哎，你碰到逆境，最起码你不要发作，碰到一件逆境，你不能发作，嗯。但是如果真正碰到这个辱骂恶毒啊，像饮甘露啊，啊，甘露是长生之仙人在喝的长生健康长生的这种最有营养哈，啊，最能够健身的一种浆液呀，啊，一种浆液呀，啊，喝下去能够健康长寿啊！你看啊，你看他用甘露这两个字啊，如果你能够忍受辱骂之毒，你看那真的是健康长寿，增长我们自己的法身慧命了 啊。所以能够这样做的人，那当然是个入道智慧之人呐，啊。这个人真的是有道了，他懂得应用环境。所以我们现在虽然还达不到这个境界呢，我们一定要学习应用环境。所以我做建筑啊，我做建筑，我每天会遇到的情形很多啊，这个找地啦啊，在工地上的问题啦，还有是客户的问题，总的一定有很多问题，但是我们就在这里面学习，碰到逆境怎么来安忍，碰到顺境怎么来安忍，啊，所以逆境好修啊，顺境很不好修，顺境很容易迷，所以如果你一学佛就是那个赞叹奉承啊什么了，你很难修。逆境我们有办法去突破，你逆境突破，你才有办法去修顺境啊。所以以前那个莲池大师在那个《竹窗随笔》里面有篇文章，莲池大师在跟这个出家人上课啊，说法说讲到这因果的道理啊，讲这因果啊，三世因果的道理， 莲子老师讲的说，一定要知道啊，你每一个造作都会感觉来世的果啊，你今生怎么样都是你前世的果啊，前世的因造出来感受今世的果啊，果报啊。有个老比丘，他起来说，大师啊，你可以不可以举一个，你都讲得很好，但你可以不可以举一个实证，让我能够相信这因果的道理是通三世的，讲个实证给我们听啊，我们会听得会比较啊比较真实感。他说啊，莲池大师说，我不要讲过去生，我讲今世，今世这一世里面就有三世因果了啊，就有三世因果了啊。那就老比丘说，好吧，那大师你这举今世的做个例子，让我们能够更了解这个三世因果啊。啊，莲池大师说，以前那个年轻的比丘啊，他住山啊，住山很用功，很精进，二六十钟礼佛拜佛禅坐啊，这个睡觉了卸不席地啊，就是不捣蛋了，用功啊。然后呢这样用功了一二十年，有点成就了哦。有一天哇，被人家发现到，哇，这位法师有功夫啊，讲出来的话都跟法相应哦，有定力，有他的修行的经验，所以啊他就很礼貌去引请他呢，给他盖个寺庙哦，开始就有人跟着他剃度出家啦啊。那这个老法师啊，有了弟子以后呢，这个供养啦、顶礼啊、礼拜啊，啊，这个供养啊，这个好吃的啦、好玩的啦、古董啦，是不是？是什么美食啊，什么东西的供养都有啦。啊，他现在早课也不做啦，晚课也不做啦，禅坐也不做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天天都是游荡游荡，很高兴啦，对不对？眼看他马上要堕地狱啦，啊，那老比丘说，哎，你只有这样讲啊。那他是谁啊？他说你就是啊，仁者就是啊，他就是这样，他以前很用功啊，逆境好修啊，顺境就倒了，所以顺境很难啊，所以我们要讲逆来顺受啊，顺的受啊，你看顺来要怎么受你知道吗？忍受啊，那才真苦啊，你知道吗？人家跟你顶礼，跟你礼拜，跟你赞叹，你还不生欢喜心，你看看多难啊，你看啊，你呢？所以我告诉你啊，啊，从来没有给他顶礼的人，突然有人给你顶礼，顶礼三个很虔诚的礼，哇！所以你说，哎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来先暗送，对不对？未歹嘞，对不对？气氛个未歹嘞，你看这是糟糕了。所以逆来要忍受啊，你呢？真的就是这样啊，顺境啊很难修哦，所以一定要先透过了逆境看念。等到你逆境罩得住了，你顺境才有办法修行。所以逆来叫做顺受而已啊，顺来忍受啊，那才真苦啊。所以大家要记得啊，所以如果能够懂得这个道理的人，他一定会欢喜忍受恶骂之毒，第一个消业障啊，能把那业障消除；第二个还宿债，那他为什么讲我过去欠他还他了，我跟他结善缘啊，那个人啊，对他这样的，说明他会觉得忏悔，你还可以度他。有个禅师啊，这个妙喜禅师，我记得是就禅师，我一下名字，那个妙喜或者是妙什么的禅师，妙善禅师，在他呢。在他居住的那个乡村呢，有一个寡母啊，那寡母很辛苦把他的儿子带大，他的儿子非常不孝顺，然后啊，在外面这样爱啊，在为非作歹这样子，所以他母亲非常伤心啊。但他的母亲呢，对这个师父非常的尊敬，他师父啊，对这个妙善禅师非常的尊敬，常常请示他这个问题。啊，那妙善禅师就说：“好了，哪一天呢、啊？啊，你的儿子会在呀、啊？啊，我来跟他谈谈话了。这禅师很慈悲啊，我来跟他谈谈话。好，那这个他这个儿子，他这个母亲呢、啊，就跟他儿子讲了：哎， 后天呢、啊，禅师啊，他来跟你谈谈话啦，啊，他想跟你见见啊，跟你见见禅师，禅师跟你讲讲话。他的小孩子好啊，好啊，他来跟我讲什么好啊？然后他就去设一个机关，在门上啊，绑了个粪桶，你看里面装满了粪，门一开，嘣，粪就倒下来了，你看，空那个连那个桶就这样空倒下来。哦，好啊，我就给你试试看，真的，因为他很讨厌人的，很讨厌那个禅师，所以总是啊会说他怎样啊，怎样怎样，劝他啊，劝他这个不行啊，那个不行了、啊。哎，禅师果然来了，门一开，砰，那个粪桶盖在他头上，整个身上都是粪啊。那啊，身上脏了嘛，禅师啊一句阿弥陀佛是吧、啊，先把身子啊跟那个老太太说，老太太。啊，我先去把身子洗干净，我再来啊，或者很臭，跟你们讲话不方便啊。然后他就很悠闲的这样走出去，哎，变成大便弄到身上，很臭哎，对不对？然后他笑，你看，你看他头上戴了粪桶啊，他也没有拿下来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他头上戴了粪桶，这样子啊，大家笑，嗯，他说笑什么笑？小粪桶带着个大粪桶有什么好笑？这个是不是大粪桶？你对不对？你这个是大粪桶，天天都他制造出来的、啊，对不对？你肚子都装了粪桶啦、啊，这个小粪桶带着大粪桶上面，你们笑什么笑？啊，他走到水边洗干净，洗干净，他洗干净了啊啊，这个换上了衣服了，他那位把他弄粪桶的这个不孝师。跪在他面前忏悔啊，请师父给他责罚，请师父责备他，请师父怎样啊？跟着师父修行出家，你看就度了他了。你看啊，他感动了。哎呀，咱师父那样，我怎么做这个？他非但没有骂我，而且很悠闲的走出去，也没有怪我一声。你想想看，人会度人呐、啊，会度人呐、啊。所以你看他这样呢。不仅看念他自己境界，碰到那个境界他不动心，你看，所以我常讲啊，哈，我们自己什么境界？如果我们啊，我们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受这种逆境，哈，这个畜生道、恶鬼道，我们根本都达不到这个功夫。你看那龟山禅师说做牛有什么不好啊？那当然他没有问题，那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做什么。啊，将来在什么地方修行啊？我跟你讲，最好就是相信三宝，通通身心托付给三宝。我现在想到一个方法啊，我们叫做，你看净土法门叫信愿持名，对不对？信佛愿文念圣念起持名。我现在想，我要来想一个方法叫信托法门。什么信托？我们叫信托公司啊，对不对？信托给银行，财产的信托给银行。我们把我们身心世界信托给三宝，对不对？三宝你怎么安排？随你的，你叫我到哪里，我去哪里。但是你要很强的信心，信托给三宝，三宝要叫我怎样我就怎样。嘿，信托给你，反正我交给你了，你就不要烦恼，对不对？反正我就相信交给人家信托给银行，银行不会把你吃掉嘛，对不对？银行他有钱了、啊，你信托给三宝，三宝不会把你吃掉嘛，对不对？不会把你倒闭嘛，对不对？信托给银行，银行不会倒闭嘛。信托给三宝，通通交给三宝，你叫我怎么样我就怎样啊。如果你修行的很不错，临命终时三宝来了，不错不错，你可以到恶鬼道去度众生，对不对？你要高兴啊，你有够水准，你可以在苦的地方得到解脱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说，哎呀。你应该到天上去做护法神算了，你会很难过。哎呀，我原来是这么想要享乐啊，我受不了苦啊！哎呦，这天既然派我去天上享福，哎呀，难过难过啊，这样才对啊！啊，如果呢，三宝说你可以到地藏菩萨那里去协助地藏菩萨度众生，哇，大家来给你恭喜！哎呀，你修行成功了，你真的地狱化红莲，三宝绝对不会叫你受苦的，你知道吗？他绝对不会说。啊，你就根本不行，还叫你去那里受苦受难，绝对不会。三宝说大慈大悲啊，你看他知道十如是啊，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啊，他知道众生的如何根性啊，你的境界到哪里啊，骗不了三宝，他最清楚。但只是我们对不对，碰到坏的，碰到逆境了，三宝啊，这个碰到逆境了，信托给你了， 碰到顺境是我的哦，对不对？我也是我的啊，你也是我的啊，对不对？你用这样那怎么行呢？对不对？我们就是这样，好的是我的，坏的是你的，你想想看可以吗？那好坏通通信托给三宝，不是天下太平，你就没事了嘛。但是你要有自己的信心，所以对三宝的信心，你就可以做到这一点。这样学习啊，你会轻松很多啊。我就在学这一点啊，学信托啊，啊，我现在只能够把坏的信托给他，好的还不行信托啊，对不？等到我好的可以信托给他的时候，我就成功了，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。所以呢，若其不能忍，欢喜忍受恶骂之毒诸，引甘露者不明入道智慧人也。那有智慧，他知道这是个好机会啊，好机会能看见我的境界啊，要记得 啊。所以说，成慧之害。则破诸善法，坏好名伦了。今世后世人不稀见了啊！为什么？你看这成慧之害呀、啊，常常跟他起冲突啊，啊！然后你常常成慧，常常成慧，成了久了以后，久了就哎，就紧张。所以你没有看呢，啊！我早期我就注意这个李登辉前总统李登辉先生，他在当副总统的时候，啊，你没有注意看，他当副总统的时候，因为他。在那个蒋经国面前在讲笑笑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嘴巴是这样子的，是这样的。等到他当总统的时候，就当然就很凶，慢慢就变成这样。有没有？你注意看啊，真的，他最后就变成这样，嗯，对不对？还没有当总统以前是这样，嗯，对不对？笑铁面啊，当然总统了，哎，他就哭铁面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以前。小朋友是说看那个诸葛四郎大战魔鬼党，有没有看过漫画书啊？我好喜欢看的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也哭铁面，那个笑铁面，那就是这样。你看，那我你看他久了，现在他还是这个样子的。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这样不要紧，嗯，这样。但是你修行到了老师要变成这样子，然后就哎眉毛眼睛慈眉善目，哎，你修行成功，相随心转。所以我跟你讲，有的人读三十年的经书，相就不会变，那心没有转，心真的转相，绝对转，百分之百，相随心转。每一天的一天的相都会变，比如说你看，这个人他称的时候，那个脸就马上不一样，他欢喜的时候他就不一样，马上一看就知道了，啊，你看就知道了。所以我告诉你啊，你呀、啊，要去跟他谈什么生意，要去谈什么的时候，做些什么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心很静。念观音菩萨，见，好的，谈生意，接下来再来看一下，哎，他今天起摸不谈货，看他脸好像不好，哎，对不起啊，我今天先来跟你拜访一下啊，我改天再来，赶快溜，我说你今天生意谈不成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脾气不好，那心情不好，他已经显在脸上了嘛，你一看他，哇，今天不错啊，笑嘻嘻的，笑铁面，眉开眼笑，哎，他今天不晓得到什么 好处了，哎呀。老板啊，哎呀，我今天这个，哎呀，这个见到你啊，哎，这个什么，谈一谈，哎，他心里很高兴。好了，啊，算便宜一点，就签了，算了，对不对？你买房子也一样啊，对不对？做什么呀？看那个卖的人他心情如何啊？人都是这样，相随心转，你看就知道了，啊，所以啊，这个趁恨之害啊，你常常气到最后，眼露凶光，脸上就显得一副。哎呀，非善类之相啊，那都不好啊！你常常这样忍久了以后，不必忍了，心现善良慈悲，你就变成了啊，慈眼善目，笑口常开，人见人欢喜呀、啊，不会变成人见人生气呀、啊。人见人欢喜，你看到一个人，就跟他结善缘啊。那你看，我也常常听他讲啊，说莫不朗，听你哦。看了一遍跟他欠一杀杀杀谁的，对不对？不知道欠他多少样，老是一个臭脸对的人，不要理他。你看他怎么去结善缘，光他那个脸的样子就结了恶缘了。所以你看成慧之害啊，这破诸善法，人家对你印象不好，坏好名闻啊，给他坏印象啊，那个脸臭臭的、啊、哎，见了人笑脸常开 啊笑笑的、啊哎、所以那个以前哈、啊、那个江寿平先生，他以前当两届的市议员，后来选立委没选上啊。他我跟他蛮熟的，因为我拜托他过北投的一个违章的事情，拜托过他。因为我们那个北投有一个在石牌那里，我们基金会现在的强地马师傅在做原子三摩地协会那里啊。那我们基金会有两个啊，用一点违章请他帮忙 我就跟他讲，我就在帮他跟他半跟他开玩笑了。我说，哎，你嘛小给他看相，我嘛想来做起源呢，我也想要去当试验，你看你们当试验很神奇啊，这个是，然后他看看啊，谁不告诉给啦？啊，我说我为什么不告诉过？我刚刚摆摆说，你看我这个样子不像试验嘛。他说第一个，我看你看到人啊，都是人家跟你打招呼，啊，我刚才不熟悉啊，我哪一个打招呼呢？哎，你要看看，你要学习像我，你看远远那个人，我就主动下去，哎。好久不见了，哎，好久不见了，你好嘛，你要主动去跟他握手啊，啊，自己要伸出手来，要、啊、走到他前面了，不是说站得远远，哎，来哦，我跟你握手，哎、不行了、啊，叫你酸美条啊，你看，你要学习啊，你看我们是不是这样？我们愿意低下身去接引别人吗？我们愿意牵下身去跟他握握手吗？你都不愿意啊，你都高高在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当然，哎、好好，不错不错，哎，不错，谢谢谢谢，你要主动下去啊，这是广结善缘，所以我们广结善缘呢。不一定要花很多钱的、啊，你的脸笑笑的，欢欢喜喜的，高高兴兴的，握手了，寒暄一下，问好了啊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我记得，星云大师曾经说过啊，他曾经说过，他说啊，他每一个信徒啊，能够当上他的住持的人呢、啊，他的脑筋里面可以背1000个人的名字，这个我就做不到，所以我不敢去佛光山。如果我出家就永远当不了住持了，因为我最多只能够背50-60个而已啊。他能够背1000个住持，所以他的住持智慧都很高。他一看来啊，张嬷嬷啊，哎呀，你父亲啊，在美国现在事业做得怎么样啊？啊，父亲啊，他是昨天才回来啊，怎么说？哇，叫他来啊？哦，你嬷嬷，哎，你儿子那大学现在应该毕业了嘛？考上哪个研究所？哎呀，今年刚考上什么什么啊？师傅你怎么知道？记得那么说？哎呀，当然记得。你看，心都被你买了。那如果我说，哎呀，成绩是、啊、不错，我姓李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呢、啊？哎，成绩是啊，好久不见了。师傅啊，我敬你呀、啊！哎，你妈妈不是在美国？没有啊，我妈妈先往生了。你想想看，你的那个感情拉不上啊，你说对不对呀、啊？你要结恶缘呐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这个师傅从来不关心我。我上次跟供养这么多，你看我的名字都记错了，我妈妈往生的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实在是对我没有感情。你看他不一样啊，所以你看他广结善缘就这么方便。啊，你多年不见，哎呀，老陈啊，哎呀，你儿子现在不是已经结婚了吗？哎呀，现在你怎么样？我一谈都对了，你想他心里多欢喜啊！5年了，你都把我记得这么熟啊！哎呀，不一样，结善缘，所以结善缘不一定要钱呐、啊，这都是善巧方面结善缘。我们没有想跟他做什么，就是要跟他结善缘。以后你善缘多，你哪一生助缘就多了，但凡住的贵人呐、啊，贵人来相助，就是从结善缘来的啦。所以啊，那个嗔恚之害就破除善恶，坏好名闻，给他坏印象，今世后世人不喜见，看到他就讨厌了，因为常常给他臭脸看嘛。说当知称心胜于猛火，常当还无令得入啊，皆功德解无过嗔恚啊。你看这嗔恚啊，所以这个一定要改啊。所以嗔是最可怕的。那个霞山禅师他说他40年把嗔断到什么都没有，秤砣完全断掉。他开悟以后用功40年了，40年，但他包括维系的秤都断掉，那我们现在粗很重，你粗不断，你那个维系你看不到，维系的秤的时候，它稍稍在感觉心不平，你就看到了。但是你粗的一定要断掉，比如说我现在没事，心里没事的时候，心平气和，很安详。很自心平气和，当跟人在谈件事情，谈到这个事情，已经有点好像，跟我的思想，跟我的什么都很不相应，听得很不入耳的时候，心里开始出来看到了，心里那种出来了，那叫起心动念了。如果你能够保持平和，这样听到底，有表情，心里永远真的平和啊。当一个学佛人，他没有说一学佛就不用去关照他。你一定是关照他这个心，他平平静静看着他，平平静静看住他，啊，关心嘛，守本真心嘛，平平静静守着他，看着他，他稍微开始在动之后，那不舒服了，一点点你都觉得不舒服，奇怪，那个安详不见了，那个平和不见了，突然觉得不舒服，哎呀， 动心了，起心动念了，那这真的起心动念了，不对的，赶快放下他，赶快放下他，放不下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哎呀，佛经里面告诉我，趁子为害啊，啊啊，对不对？我趁的时候心里不舒服，一定嘴巴往下，嗯，赶快拉一拉，对不对？顽强，哎，马上哎，给他转过来，哎，马上就转过来，又恢复他的平静。那是你粗的断了，你才看到细的，啊，细的，啊，没有了，那是事情，那成功了。那真的就成功了，所以一定要先出了断。这个你想在这个在事业上，不要说出世法上，在世间法上，你想要出人头地，你这个秤都要断。你常常发脾气，这个人不会成功的，他应该能够忍。我曾经听我家人跟我讲，说李焕先生，你看他中国教育部长。中国国民党秘书长，当个行政院长，对不对？我听我家人跟我讲，啊，我家人当过他的部署，当过他的科长，啊，教育部的时候当过他的科长。他说，啊，那个，他有时候在谈那些事情，一个呢老立委，那以前的老立委，哈，那老立委老老的了，那科长啊坐在这边，老立委，哈，啊，请坐，请坐，坐，那老立委，你们就讲。为什么他比他大二三十岁，那些倚老卖老的人就是我在吃饭的时候你都要你吃冷的，对不对？他都是这样。我们说常讲我过桥嘛，比你走路多，我们常常会讲倚老卖老，所以他觉得他老资格，啊，党国元老，他讲话就是毫不客气的讲话下去，啊，如果你跟他翻脸了，啊，那你以后你都不好过了。所以我们常常看，我听我念讲他的看，看李焕啊，那时候他叫当部长，他怎么处理呢？哇，他在旁边听了都觉得很不好意思。那个李焕先生就像，他不一直僵化一样，对不对？你生气的时候，这个就僵化了，讲话就不对劲了，讲话就僵化，声音就僵化。学一学啊，我学一学啊，等你要僵化的如果修啊，对不对？擦擦，哎呀，擦擦是软的嘛，软的，哎呀，哎，请坐，请坐，老先生，哎呀，这件事情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请坐，请坐，对，哎，软下来讲话，和气啊，他有方法，每一个人都有方法了，对不对？他没有学佛，所以他不懂念阿弥陀佛啊，但是他这一招也不错啊，很好的药，把这个骨头柔软，讲话的声音柔软。你想想，如果他是，你这个事情本来就僵，因为很僵硬嘛，声音就不对。你看谁受得了？修行人就要这样，要这样把柔软自己呀，啊，所以常当还无念得入皆空的皆无过称慧呀，啊，白衣受益非行道人无法自知，称犹可恕啊。白衣啊，这，就是俗人的别称的，啊，因为在印度的时候，那婆罗门及俗人都穿鲜白的衣服啊。那我们现在已经有的受五戒三宝弟子受菩萨戒，不能再叫做白衣啊，是三宝弟子啊，三宝弟子菩萨戒弟子。有时候啊，这个有时候有些人有点问题啊，啊，做誓言解愁啊，誓言解愁就叫三宝弟子简风文，今天来为你们处理这个事情。哎，你看三宝弟子先讲出来，三宝弟子菩三宝弟子菩萨界弟子，哎，这样讲啊，那个冤亲债主一听，菩萨界弟子，这菩萨不晓得多大，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他能够舍护他。你看那个，你看他基督教奉天主之名，奉耶稣之名，我们是三宝弟子、菩萨界弟子，那不一样哦，不一样。我们哎，那个命界众生的协调，他就这菩萨得住了，这菩萨戒得住了，不一样了。所以你去受了菩萨戒，受了五戒。你要尊重你自己啊，你不能说啊，这菩萨改我们去混呢，对不对？混出来的啊，随随便便，那你就自己糟蹋自己，也糟蹋了三宝。你自己，我受菩萨戒，我菩萨戒我要像菩萨的样子，行住都要像菩萨的，讲话什么都要像菩萨戒，那你就不是普通白衣了。所以我们叫居士，居士在大智度论里面，居士叫什么？有道之士啊，就不是普通白衣了。所以在这里讲，白衣受益非行道人无法自知，忧称忧可恕啊。你们可不是白衣哦，你们 寸不可数啊，他们不是有可数啊，那是根本没有学佛的人，哎，他都不办了、啊、医师嘛，他不懂。我们现在懂了，不能原谅啊。所以你原谅自己，然后才刚刚学佛而已，应该会称嘛，不行，原谅。所以原谅别人不能原谅自己，原谅自己你就不会改过，不原谅自己你一定会改过的。出家行道，无欲之人而怀嗔恚，甚不可也啊！譬如清冷云中，霹雳西火，非所应也啊！那出家人心清净，他本来应该清净呢，他出家出烦恼家心清净呢，他突然生气，这不可能的嘛！这不可能，表示你内心根本就不清净。虽然是心出生出家，心根本没有出家。如果真的身心出家人，他心清净，心清净绝对不可能无风起浪的啊！那。如果是这个凡夫刚刚学佛，那有可能，因为他习气积习很重。那佛这个对这个出家行道之人啊，尤其已经修行多年的人，你还有嗔恚不能改，一定要检讨，一定要去检讨。你还有嗔恚，碰到逆境还会嗔恚，还会不满，还会啊，这个内心还在诅咒别人的，那就像清冷云中，霹雳击佛，非所应你啊。啊，尤其是出烦恼家的修行人，像佛讲的这汝等比丘啊，啊，我们居士都且不行了，都不可以这个样子了。居士我已经讲了，大士都能说，居士为有道之士，尚不可了，更何况已经是剃度出家的修行人，那是一定要把秤改过啊，啊，所以啊，这个。为什么我们看到出家人，心里就觉得他不会害人，他不会骗人，他不会怎么样，很安心啊，不会怎么样啊？他就是因为大家看你出家嘛，不会造业嘛，他安心嘛，所以能够给大家安心。看到出家人的威仪，我们可以检讨自己。哎呀，人家过得这么用功精进的修行，我们也是佛弟子，我们虽然不能出家，但要学他们的这样的清净啊，啊，做好的榜样啊。那如果是要出家行道了，他内心还有嗔恨呢，啊，那行住在脸上了，那这个做一个很坏的示范了，啊，所以出家功德很大，真的，因为他走在路上行住坐思维，他就会舍舍你，让你啊觉得，哎呀，你看人家都出家过那么辛苦了，我们还在享乐，学佛人会警惕自己，啊，所以功德很大。但如果出家造业，那很可怕。啊，比如像所以他报纸一登出来，哎呀，两个出家人打架打成一团，在打官司啊，那惨了，那出家的形象就不好了啊，或者是这是给他登了个不好的消息怎么样，那都是不好的啊。所以在这里讲，出家之人呢，他还沉后，就好像清冷的云中，霹雳起火，这是不可能的啊，千万不能有这个现象，是非所应也啊。那时间已经超过了啊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。今天这一讲的这个部分就是这个舍心不称，勿出恶言啊。你看这几点真的都非常的平和，非常的浅化，只是做的比较辛苦而已呢。依持戒律要把它背起来啊，勿令毁缺啊，当自五根的勿令放逸啊，时日服药啊，无德啊，多求啊，当念无常，具惭愧心呢、啊，要惭愧心，舍心不称呢、啊，勿出恶言呢、啊，啊，这前面这五项啊，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来研讨这第六点，认识自己啊，自我警觉啊，啊。